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林间录》。西贤是禅师，建阳人，寺百丈长和尚。这里有两个人，我们知道一下。这个是禅师是西贤成是禅师。那宋朝呢，有很多禅师，他们的名字呢有一个特点呢，和唐朝就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尤其看到宋代的这些禅师的名字都是三个字前面两个字都是有的最后两个字他取会舍掉一个字，我取最后一个字所以这里的西贤是禅师其实是西贤成是禅师他是建阳人，寺百丈长和尚这个百丈长和尚是百丈山道长和尚性高简，那他的天性非常的这个超脱吧这个高简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词叫高冷是吧？没有多少俗气既超脱又自然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心机朴实简单性格非常的洒脱，律身精严。持戒非常的精严这个律身其实就是对于身体身心的这种约束这个持戒持律非常的精严，动不移法度，这个动是形容做事情一切的行为举止起心动念都不移法度，这个移本意是遗失遗落，在这里其实就是不会忘失不会违背法度。暮年三中藏经，到了晚年，他三次阅大藏经这个阅不是说我打开看一眼就阅，中就是把一部大藏经都看完了而且是三次，三次阅完大藏经，我们就知道古人这个学法也好，修行也好，都是非常刻苦的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些闲杂的时间去想烦恼全都用在这个熏修法义也好这个专心的去做事也好都是用在修行上。以坐阅为胃镜认为坐着阅读大藏经不恭敬则立诵行批之。那就站着诵有时候走着诵而且还。这个批是批阅阅读，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觉得太惭愧了我们别说坐着阅读不了，我们躺着都没法阅，是吧？有时候蹲马桶上看师傅直播，是不是？一边打扫的卫生，一边听着音频讲记。不过也没办法，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这个人能这样已经都很不错了我们就是学古人的东西，就学习他们的精神，哪怕我们得1/10乃至于1%都会受用黄龙南禅师出游方少，从之累年黄龙南是指黄龙慧南禅师，也就是禅宗七家里边的重要的很重要的一家，就是黄龙派的创始人。那黄龙慧南禅师呢？他是十双楚元禅师也是慈明禅师的弟子得法弟子。十双楚元慈明禅师他有两大得法弟子，一个是黄龙慧南，一个就是杨岐方慧那杨岐方慧和黄龙慧南是后来被称为七家里边五家七宗那黄龙慧南禅师呢，刚开始游方刚开始这个就是到处参学的时候，正好这个方有这个游方也可以或者是说出游方少，正赶上他还年轻，他刚开始去游学的时候是很年轻的，从之累年就跟着西贤是禅师很多年，累年是很多年的意思跟着他学习，故其平生所为多取法焉。所以黄龙慧南他平生的他的行持，包括他的一些思想观念都是受到了西贤是成是禅师的影响跟他去学习的他的很多的行为里面都是取法于西贤是禅师。 因为跟他时间很长。我们其实就是这样，我们跟谁在一起时间长啊，如果能够就是说很认同对方啊，很尊重对方，我们会不知不觉的会效仿他，会学习他啊，这个就是亲近善知识的他的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啊。常曰西贤和尚定从天人中来啊。黄龙慧南呢曾经讲到过啊，西贤和尚是他师父啊，和尚是一种尊称啊，一定是从天人中来，丛林标表也。有的人可能就问，为什么是从天人中来，难道就很厉害吗？那这也是一种美誉吧，是一种称赞。就是说能从天人中来，还能够开悟见性，还能有大修行啊，就说明人家本身就是根基好，福报大啊。他的很多的他就说自己的师父啊，这个西贤和尚啊，他从天人中来，丛林标表也，就是他的很多的行为，很多的这个做法可以作为丛林的表率啊。雪窦显禅师常自淮山来啊，雪窦崇显禅师啊，曾经啊，就是过去他从淮南啊来这边啊，就是见这个西贤成氏禅师啊，意志不合啊，就是因缘在这边呢，跟西贤禅师呢不太相应啊，就走了。这个没有否定的意思，只是说在这儿他没有办法悟道也好，或者是不相应啊，就走了。乃作狮子峰诗而去啊，走的时候呢还做了一首诗叫狮子峰啊。这个狮子峰其实就是形容西贤士禅师的这个他的一个高超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虽然他意志不合啊，这个在这儿没有得法，但是他知道其实西贤士禅师是很厉害的啊。这个诗是这样讲的，曰聚地盘空是未休，爪牙安肯混长流，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云情也出头。形容这个西贤禅师呢，他像一个聚地盘空的这样的一个狮子一样啊。士卫秀就是他的气势啊非常的强啊，强大。我们知道过去一形容禅师啊，就用作家俩字，作家禅师都是很厉害的啊，就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去啊跟他去啊就是靠到他跟前，就是近前都很难啊，因为你没点定力，没点功夫，你就害怕被否定，害怕被这个批评，害怕被嘲讽，害怕不认可啊，害怕就是包括棒喝呀、打骂呀，这个啊等种种的这些个行为，都是那些个比如说林济呀、云门呐、对吧？陈木舟啊，包括像维摩诘这样的，是吧？维摩诘病了，世尊让那些大弟子去看他，大弟子一个都不敢，因为什么？都曾经被维摩诘这个否定过、呵斥过、奚落过、嘲讽过啊、打压过，所以都不敢去。这个那过去很多禅师都是这样，作家禅师有烟头。比如岩头全货禅师，对不对？比如这个南拳禅师，一般人都靠不了钱，你想靠钱，你就得能有点本事，能接得住他的招啊。那聚地盘空是未休，爪牙安肯混长流啊。这个爪牙是形容他有他自己的手段啊，特别的厉害，不肯就是混入到长流之中啊，就是说。就是超凡脱俗的，不是像一般的那些个和尚学法的人一样啊。天教生在千峰上，这个天是啊因缘，老天就让他一生下来他这个素质啊根基就是这么高啊这么好，他这个就是现在用个词就是起跑线就比别人高啊，老天教生在千峰上啊，根基太厉了啊，不得云情也出头，就算没有云啊拖着他也一定要出头啊，就是形容这个西贤士禅师他的一个一个境界也好，他的一个风格也好，就是很高超的啊，一般人没有办法接近啊。那有些人就可能就讲了，那一般人没法接近，那怎么教化众生啊？过去啊那个时代，唐朝宋朝禅师太多了啊，不用教一堆没用的，教一个半个能得法的就能把法传下去啊，就能够弘化一方。所以过去禅师祖师不愁没有弟子，不愁没有学人，而是学人太多了啊！不像我们现在， 想学呢，就还得哄着学，哎，还得不能说，还不能骂，不能打，是吧？说一句就，哎，自尊心受不了了，就跑了，哎，完全不一样啊。好，我们看下一段啊。李肇国史补曰，啊，这一句呢，这个李肇是唐朝的一个啊，这个历史的啊，著历史书的这样的一个文人啊，一个人啊，他写的《国史补》，《国史补》是一部书的名字啊，就是补国史的这样的一个啊历史资料的一本书。那在《国史补》这本书里讲到啊，崔肇公问径山道人法亲啊，就是径山道亲啊，径山法亲啊。崔肇公曾经问这个法亲禅师啊，弟子出家得否？我想跟您一起出家啊，不知道可不可以？亲曰，这个亲就是法亲啊。法亲就说，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将相所为啊。这句话我们经常会听到啊，出家是大丈夫事，非王侯将相所为啊。那赵公叹赏其言，哎，那这个崔赵公呢，也是当时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啊，这个官吧，大官啊，很有学问啊，也很有这个地位啊，他就非常的欣赏赞叹，哎，这个法亲禅师说的这句话啊，赞宁作亲传，这个赞宁呢是这个啊高僧传的作者叫赞宁啊，他在高僧传里边写到这个法亲的传记的时候，无虑千言，虽一报小鸡死，且书之，乃不及此何也？啊，就是花了很多的啊语言写这个啊，写这个啊这个法亲的这个传记啊，就连一个报小的鸡死了啊，他都会记载下来啊，就是形容那些没用的事儿，记载了一堆啊，无虑千言。说了一堆，说了千言万语一堆没用的，乃不及此何也？为什么啊？却没有提到，就是说，哎，法亲禅师他跟崔肇公讲的这个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将相所为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这句话这个事情却没有记载，何也？其实这个有揶揄讽刺的意思，就是讽刺赞宁啊根本就不懂得啊这个重点啊，写了一本高僧传。所以说高僧传只是在佛教的历史上啊，佛教的这个啊这个就是大多数啊初学的这个佛法它还是有点名气，但是如果从禅宗来几乎没有人看他写的高僧传，禅宗人家看的都是登录啊，都是禅登录啊，都是这个啊比如说罗湖野录啊，这个禅林僧宝传啊，类似这样的啊，真正啊写到这个禅师重点开示这些个，而像赞宁写的这个传里边，后边马上也是隔两段也又会还有一段也是写净写的一些个，要不就是与事实不符，要不就是见地不行啊，要不就是啊遗落了重点啊。我们就知道，其实不是谁都能够啊涉及涉猎或者是研究或者是阐述禅宗的东西的，就包括这个。这部录里边也几次提到了啊，归峰宗密禅师啊，其实他的这个名气还蛮大的，但是如果说啊，放在真正禅师作家的眼里，他就是根本就贴不上边了啊，连他的名字都进不来，就是不能成为真正的禅师，都是肢解的一些东西啊。但有的人却啊，完全搞不清楚，把这个啊。归峰宗密禅师啊，包括神慧大师啊，把他们立为禅宗的主流啊，真是太可笑了，都是完全不懂的人啊。大觉禅师敛公啊，这个敛公呢啊，就是叫大觉禅师啊，以道德为人庙所敬。那这里的道德是其实就是啊修行修养啊。不是世俗那个所谓的道德啊，为人庙所敬。那人庙呢是皇帝皇上啊，皇上的一种称呼叫人庙啊。天下想望风采，天下人呢都想去接近啊，都想去一睹大觉啊这个敛公的风采啊。其居处福丸可以化薄房也， 那服玩是指一些古玩呐、装饰物一些玩物就是有钱人家或者是专门爱收藏的那些个那些人，他们就是会喜欢这些东西啊。他的住的地方都是人送给他的很多的这些个古玩这些个事物这些事物古玩多的可以变成一个宝坊就像一个就是商店一样，过去的宝坊叫商店，专门卖这些东西的而皆不为，但是他却都不用这些东西因为他根本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兴趣。因为这个大觉大觉禅师吧，他跟皇帝关系走得比较近，所以很多人可能为了巴结他送给他这些礼物，但是他都不用。独于都城之西为精舍，他自己在都城的西面比较偏僻的地方弄了一个精舍，容100许人而已只是可以接纳100来人西贤顺老夫这里的西贤顺跟前面的西贤成氏是两个人西贤顺老夫是云居小顺禅师因为他这个云居小顺禅师他住在西贤寺，所以又叫西贤顺老夫为郡吏林隐士，民其一，走一廉。为郡吏林隐士是什么呢？是因为一些事情得罪了郡吏，得罪了他那个住的地方的这个县官也好长官也好得罪了他，民其一就是把他的僧服就是脱去了他的僧服，就不让他做出家人了，就是其实就是让他还俗了让这个云居小顺禅师还俗了那他没办法，云居小顺禅师只能离开，走是离开一就是投奔一指于这个敛禅师连管于正寝，而自处偏室。那这个敛大觉敛公他把云居小顺禅师安置于正房就是他的住宅的这个正屋里边。管是动词，管是就是把谁谁谁安置于他把就省略了管应该是管。顺于正寝，就是把顺老夫安置在正房，而自处偏室，他自己却住在偏房，执弟子礼圣公，就是非常恭敬的，就是做就是行弟子礼王公贵人来后者皆怪之。那很多因为大觉怀敛禅师这个我忘了是不是怀敛是怀敛禅师就是大觉怀敛禅师，因为他跟皇帝的关系非常的好有点像国师那种感觉，所以很多王公贵人经常来问法，经常会来他住的地方来问候就是说这个候是问候拜见怀敛禅师那看到怀敛禅师呢，自己住在偏房，却把一个和尚安排在自己原来住的正房里边，就都感到奇怪。敛据以实对，那怀敛禅师就都是把这个实情跟这些人讲就是曾经自己医治过这个云居这个云居小顺禅师且曰：吾少常问道于顺，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常向这个小顺禅师问法向他跟他学习过。今不当以相符之书而二无心也即便是现在也不能就是因为我有了地位也好，或者说被人器重也好这个我穿的衣服所代表的这个世俗的这个身份不一样，就用两种心来对待他。我过去是他的徒弟，现在还是他的徒弟，虽然我现在混得比较好但在我心里边他永远是我师父，所以我就执弟子礼。闻者叹服听到的人都非常赞叹大觉怀敛禅师人妙知之。那皇帝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这些个王公贵人肯定会跟皇帝讲的皇帝知道之后呢，次顺再落发，仍居西贤。那就皇帝亲赐让这个 云居小顺禅师再度出家，再度落发啊，仍啊让他住在这个西贤寺。到了这个时候是皇帝赐的了，那你这个郡吏你再说什么都没用了啊，不问他罪已经就不错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啊，出家人对吧，出家人啊，其实哎，就是说也会啊，这个在世间呢受到很多的刁难啊，受到很多的挫折。如果遇到一个好师傅或者遇到一个好弟子，哎呀，也能够让自己逢凶化吉啊。所以都是佛法不离世间法的啊。大家不要说我一修行了我就啥都不顾了啊，也不顾人情世故了，也不顾这些个世间的这些礼仪啊、法则啊、这些个规矩啊都破坏了，那你很难活得自在的啊，最后只剩孤家寡人了啊。唐宣宗威时，武宗极其贤，数欲杀之。啊，这个威呢，就是啊，他没有当皇帝之前叫威啊，还没有，因为唐宣宗这时候，唐宣宗他成了皇帝才叫唐宣宗，他没当唐宣宗，他没当皇帝的时候，那武宗呢，就是嫉妒他的贤德贤能啊。数欲杀之，好几次想把他杀掉啊，想把唐玄宗杀掉啊。患者仇公无保佑之啊。那这个患者就是啊，宦官啊，姓仇啊，叫仇武保佑之，就经常会啊，仇公啊叫仇武，经常就是说啊，护在这个啊宣宗身边，保护着他啊，识破。但是这个事情很已经很严重了啊，就是没有办法再留在宫里边了啊，就是公武为剃发啊做比丘，那这个仇公也就是仇武啊，仇武公对吧，就帮助找人啊，找到寺院，找到师傅，帮助这个啊宣宗，就是那个时候应该不是宣宗啊，就是他做皇帝之前就帮助他剃发做了比丘，使游艺啊，就让他到各地去游艺啊，去参学也好啊，就不要留在这个宫里边，故天下名山多所登赏。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唐玄宗呢就是游历四方啊，天下很多的名山宝刹他都去过。到了杭州，至杭州言官禅师安公者啊，这个就是言官齐安国师啊，安公啊，我们前面也说到了，禅师有时候也叫公啊。安公就是齐安国师啊，江西马祖之高地啊，我们学登陆的啊，我们学过禅堂集啊，延安齐安国师啊，他是马祖道一的高徒啊，一见一知。这个延官国师呢，一看到这个唐玄宗就觉得很惊异啊，觉得这个人是不一样啊，与众不同，待遇特厚，就对待这个唐玄宗呢就非常的啊，很关照他，对他非常好啊，故宣宗留言官，所以这个宣宗呢就留在了言官的这个寺院和道场啊。即继位思见之，等到后来呢，他自己的这个姻缘到了，他啊就是登了皇帝的这个位置之后，他就非常的思念啊，想见到这个齐安啊这个国师，因为对他有恩啊，又对他当时非常好啊。想见这个齐安国师，而安公化去久矣，但是齐安国师已经现化了啊，已经离世很久了啊。先是武宗尽毁武教，志士复兴之啊，虽法之龙替系于时，然拥据之其力，非安公之志也。先是就是在此之前呢，武宗一直诽谤啊这个佛法也好啊，诽谤武宗啊，到了复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唐玄宗啊，佛法啊就是能够复兴了，因为唐玄宗他支持这个佛教啊，虽法之龙替虚实，虽然佛法的这种啊兴盛衰败也好，是跟因缘跟时间是有关系的，是因缘导致的，但是啊然而庸就是难道不是吗？庸惧就是难道不是啊？庸惧之就是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个 真正起作用的恰恰就是西安国师嘛。哎，这句话是反问，其实就是说，不正是因为，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西安国师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对唐玄宗当时啊这样的一个鼎力支持导致的啊，玄宗才能够支持佛教的发展啊。其实西安国师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然庸惧之，庸惧之就是啊，其实就是这样的，非不是不正是因为安公治之耶？求公武之德不愧汉丙吉。这个仇字在人名的里边，他在姓里边呢，应该念求啊。求公武就是前面的啊，这个经常保护这个啊唐玄宗的人啊。他对唐玄宗的付出也好啊，就是佛法的兴盛也其实也有一定的作用啊。他的作用，他的这个啊，德行也好啊，他的功德也不愧于汉朝的丙吉，汉朝的丙吉也是一个人物啊，也是一个功臣啊。而新书略之，这个新书呢，就是唐朝的啊，这个新唐书啊，新唐书里边没有记载这个啊，没有记载这个求功啊，求功的这件事情啊，帮助过唐玄宗这件事情，读斑斑见于安禅师传，只是就是提及笔带过啊，在这个西安国师的这个传记里边啊，及笔带过，微可叹也啊，有点遗憾啊。常有赞其相者曰啊，曾经有赞这个他的相的人说啊，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华梦里深，物为龙颜变分别。故应天眼识天人。这个赞呢，应该就是赞叹这个啊齐安国师啊。有人赞叹齐安国师说，已将世界等微尘啊，已经把世界都看空了啊。行，微尘这里边是极小极小的啊，就是比喻成啊，就是空无所有啊，空里浮华梦里深，他也知道啊自己也是一个幻梦的。幻梦之身啊，一切世界一切众生都是幻影啊，物为龙颜变分别啊，并不是因为龙颜就是指皇上，他知道这个人他将来会做皇帝啊，但他并没有因为他是皇帝就好像就用佛法叫也不去对他好啊，他皇帝怎么着啊，对吧，但是啊也是以一颗就是很就是正常人的心，他皇帝啊就帮助这个皇帝是吧，所以并不是说看到了皇帝便起了分别心啊，比如说就像这个须菩提对吧，须菩提发愿对吧，他这个啊乞食，他仅仅去这个啊富人家去乞食啊，穷人家他觉得这个大家都去穷人家啊，没有人给富人种福田了，有个分别心在，那是这个舍利弗呢，大迦舍呢，他发愿只是去穷人家祈福，不去富人家祈福。他觉得富人挺富的，我干嘛还要去富人家？穷人多穷啊，给穷人种福田，这都是其实都是不自然的一个啊一个现象啊，没有那么多的分别心。但是这个齐安国师其实虽然说对这个皇帝啊百般照顾，但他只是作为一个正常人常人啊这样的去做的一个事情啊。故应天眼识天人，所以要。看人要有智慧啊，就是做事情也要有分寸，也要啊合理合度啊，少刻意，少去分别啊。赞宁作《大宋高僧传》，用十科为品流，以易学贯之，亦可笑啊。这里又提到这个赞宁啊，他做这个高僧传啊，《大宋高僧传》，把这个高僧传里的一些人物分成了十个等级啊，十科为品流啊，十种啊，比如里边有什么头陀啊，头陀行，这个星符啊，这后边要讲到啊，易学啊，把易学放在第一位，要知道这个易学是在儒家或者是世俗间，这个义理也好，形而上哲学也好啊，是比较高的地位。但是如果说啊，在修行的这个啊，对于修行人来讲，其实易学。这个义理啊，包括这种啊知解并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悟性根气啊，方方面面，包括啊德行对吧，包括你的这个啊理论也好，见地啊，这个见地和义学又不一样啊，见地是一种智慧，而义学是执着一些 啊，观念和志见啊，纯粹是对理的一种执着啊。它属于哲学领域里边，它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种啊不定的智慧啊，没有任何执着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以义学贯之，把这个义学放在第一位，已经挺可笑的。又列岩头或禅师为苦行，把岩头全或禅师呢放到苦行那栏里。其实岩头全或禅师跟苦行没多大关系啊，就说明外行人评价内行人就会觉得，就会让人觉得可笑啊。智觉受禅师为兴福啊，这个咱们如果有禅，有这个禅宗珠宝的同修呢，这个书里边这边应该加一个逗号啊，加一个句号，因为这部录里边的标点，凡是停顿的地方都用句号来隔开的，知道吗？就没有详细的去啊，用逗号啊、问号啊、冒号啊、引号，就全部用句号。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个句号，其实这个句号就是逗号的意思啊。在这儿分一下，智觉受禅师为兴福，把永蒙延寿禅师呢归到兴福，就是做善法这一类里边也是很可笑的啊。因为永蒙延寿禅师虽然他也是啊带众去做过一些法会一些，但那个不是主要的啊，他的地位，他的影响力不是在于兴福啊，而是在他的整体的一个修行啊。云门大师僧中王也啊，又把云门大师就是云门文衍，咱们禅宗五家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啊，那这个写这个林就是说寂音尊者，那肯定是内行人，他知道这里讲僧中王也是一种啊赞誉，大家不能执着啊，怎么是不是僧中王呢？就是一种啊赞叹，就赞叹这个云门禅师的他的一个地位和影响啊，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与之同时敬不载，跟这些人都是同时的，岩头啊全获呀，这个永甚至比智觉永明延寿还要早一些。竟然没有记载，何也？这又是用这样的一种反问来讽刺这个，就是搞这个佛法这种历史啊，记载这些人物其实并不是内行，他们只是知道一点皮毛，这甚至一点皮毛还都搞错了啊。好，我们看下边一段，长沙岑禅师因僧亡啊，这个也是一个公案吧啊，一段事迹啊。有一个僧人去世了啊，长沙岑禅师啊，正好在这个看到了这个僧人去世，以手摸之曰，用手摸就是猫摸这个死去的僧人啊，说道：大众，此僧却真实，为诸人提纲商量。虽然是个已经去世的这么一个亡僧，但是这个长沙景岑禅师呢，就摸着这个僧人的尸体就说：这个僧人却真实的为大家正在提纲商量。他在给你开示了，在给你讲法呢，这个一般人其实很难听懂的，一个死人开始讲什么法啊，但是会的人就自然就会了啊，所谓的这个啊就不所谓了吧，会吗啊，就问大众，你们知道他怎么为诸人提纲商量的？乃有偈曰，然后自己说了一个偈子啊，这个长沙禅师他就说了一个偈子：目前无一法，当处亦无人，荡荡金刚体，非妄亦非真。所以所谓的亡僧也好，去世也好啊，这些都是我们一看到一个像妄生出来的一个知见啊，取向分别的。当然作为一种世俗地啊，世间法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论究竟论实相来讲，其实是没有人死去的，没有那么个僧人的啊。所以目前无一法就讲到实相，根本就没有僧人啊亡故，当处亦无人，也没有活人也没有死人，荡荡金刚体其实就是唯有一真实，唯有一真心实相啊，非妄亦非真。那这个实相之体也好，这个究竟真实的也好，它是没有真与妄的，也没有僧人离去，也没有僧人啊活着。又曰：不识金刚体，却唤作原生。如果你不识得自己的真如本心，那你就会啊认为有生有灭，那你就唤作啊缘起啊，认为是原生的。十方真寂灭，谁在复谁行？十方世界都找不到一法生，找不到一法灭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因为有些人执着了一个生灭，执着有僧人去世，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讲啊，是没有生灭的。哎，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讲心生的种种法生，心灭的种种法灭，你要讲本来无生啊，谁在复谁行。所以谁又来了呢？谁又走了呢？谁又来到这个世界生了呢？谁又从这世界离开了呢？没有啊，都是我们的一念妄想分别。雪峰和尚啊，这个雪峰一存和尚啊，他意见。亦因见王僧作偈曰： 啊，也知道这个事了，知道这个公案了，他也做了个偈子啊，就说低头不见地，仰面不见天，玉石金刚体，但看竹楼前。所以你低头看不见地，抬头看不见天，如果你想找这个金刚体啊，你也不用找了，就这个死人就是啊，这个王僧就是。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啊，永嘉大师正道歌里边，幻化空身即法身啊，一切都是真的，一真一切真，并不是说啊，有一个人活着有一个人死了啊，但是你也不要执着这个死尸就是啊真如法身，只是说这个王僧即非王僧，是名王僧啊，是一种形容，并不是指这个。形象是法身啊，而是让你不分别啊，也就是最后看山依然是山这么个境界啊。所以如果以后有人在问你，哎呀，大修行人离世去哪儿了，哎，我们将来离世去哪儿了，你可以问他，你是谁啊，谁是大修行人啊，什么叫离世，离世大修行人啊，死后，这些都是我们的妄想啊。玄沙曰，王僧面前正是触目菩提，万里神光顶后像啊。那唐萨景臣也就这个事情也说了啊，这个雪峰一存啊也就这个事情也说了。那玄沙之辈也说啊，他说王僧面前就是眼前这个王僧就是菩提啊，万里神光顶后像，他就是啊所谓的不见顶像啊。那有僧问法眼，如何是王僧面前触目菩提？就玄沙所讲的这个，因为玄沙禅师他说过，王僧面前啊正是触目菩提。有人就问法眼禅师啊，这个，那什么是王僧面前触目菩提？答曰：视汝面前啊，你还在问，还在打妄想啊，就是你现在眼前看的这就是触目菩提啊，你不要再找了。又问仙化向什么处去啊？又问这个法眼啊。法眼文艺啊，那这个王僧他仙化之后，他的神识也好，他的本体也好，去哪了？答曰：王僧几层仙化？这个就是我前面一直讲的啊，没有一个人死亡，没有一个人仙化啊。王僧什么时候仙化？其实就是用什么叫王僧，对吧？你在哪儿看见王僧了？就这躺着吧。那我没看见王僧，我就啊假名一个王僧，我不认为真正有一个王僧啊。那王僧都不存在，那又哪有什么迁化不迁化，哪有什么去哪，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我们这些问题都是一念妄想不觉离开实相啊，一念离真皆为妄想啊，就是住在这一念上就开始转啊，无明就是这样起来的。晋曰，征奈及今何？答曰：汝不识王僧。那这个问问题的人说，那明明这个王僧就在这儿了，您怎么会说他没有迁化呢？回答就说：汝不识王僧，你看到这个王僧和我看到那个王僧是不一样的啊！你不识真正的王僧，真正王僧是没有王僧的啊。近代尊秀不复以此之小人，近代就是他这个年代啊，就是宋朝的这个年代，已经很多人了，已经很多尊秀不会再把这个庙里这个啊庙旨去开示给众人了啊。读会堂老师。啊，这里的会堂我们要注意了，大家有笔可以记一下，这是黄龙祖心禅师。那黄龙祖心禅师呢，是黄龙慧南禅师的弟子啊。那黄龙祖心下边也出了很多这个得法的人啊，比如说死心悟心禅师啊，是黄龙祖心的弟子。这三个黄龙大家记住了，黄龙慧南、黄龙祖心、黄龙死心啊。读会堂老师时一提起啊，就是偶尔的啊，就是会提起这个。王僧的这个庙里啊，作南禅师圆寂日啊，寂在慧南禅师，也就是他的师父啊，圆寂那天做了个寂子说啊，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春风汉愁事，三角麒麟人入海中，空余片月波心出，真不言伪，曲不藏直，谁人为贺雪中吟，万古知音是今日。啊，这个祭子呢，其实就是啊，既是给自己的啊先师呢，自己的得法的老师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啊挽留的这样的一个祭子啊，纪念自己的师父。那又写出了实相。 就是在祭奠南禅师的这个亡祭的这样的这一天呢，他做了一个祭祀。去年3月石友奇啊，应该是他这个黄龙会南去离世的一个日子啊。一夜春风汉愁事，去形容有一个重要的人啊，这个离世了，好像是离世了一样啊。三角麒麟入海中，这个三角麒麟形容非常非常的难得啊。我们都知道麒麟是吧，虽然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是他也不是三角麒麟对吧，应该是四角对吧。那三角麒麟就形容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么一个人物，形容他老师入海中了。空余片月波心出，虽然离开了，其实并没有离开啊，留下片月啊波心啊，从这个水波的中间呈现出来啊，形容其实是不生不灭的啊。真不言伪，那真不会被假所掩盖啊，曲不藏直，曲里呢也不能把直给覆盖啊，所以也就是说幻象没有办法啊消除掉真相啊，真相一直都在啊。谁人为贺雪中吟，谁人能够啊和这个贺就是啊唱诵也好，或者说就是相应去跟这样的一个啊这么有修行境界这么高超的人去跟他相应的，就是谁跟他是知音呢啊，万古知音是今日。所以这个过去也好，未来也好啊，这个现在也好，其实都是妄想啊，都不离当下这一念啊，没有生灭啊。所以这个弟子就他所表达的其实就是没有人生没有人去啊，跟这个王僧的这个旨意呢关于王僧的公案所要表达的旨意是相似的啊。又曰昔人去时是今日啊，看上去好像是过去的人离开了，其实这个人还在这儿啊。可能你不知道啊，他这个东西世法诸法为世间相常住，你执着的话就有一朵花落了，有一朵花开了，其实没有花开没有花落啊，都是一个实相啊。今日依前人不来啊，到了今天呢，这个其实还是没有一个人来啊，没有一个人，因为过去的人好像走了，其实没有走，今天人好像来其实也没有来啊。文殊师利带着一帮人去看维摩诘的时候也是啊，不来相而来啊，不住相而住啊，不去相而去，对不对，也没有来去啊。今既不来昔不往啊，今天现在的人也没有生，过去的人也没有死啊，白云流水空悠哉，空悠哉。也只能说我们没事看看白云看看流水啊，就是一切都是一个影像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啊。谁云乘尺平直中还有趣，前边呢是真不言伪曲不藏直，这里就是说谁又能够说乘尺是平的呢，乘尺对吧，本来就是平的啊，这个乘就是平的啊，这个直呢就是直的，怎么可能还有曲呢，但是直中还有曲，就是你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相啊。谁云物理奇重麻还得素，谁说啊这个世间的因因果果就是绝对的啊，这个那你如果从因果的角度，那肯定因果就是不爽，但你从禅宗的角度他也没有说一定就怎么着啊，石头里边还能栽花呢，对不对，重麻还得素呢，对吧，桥还能走呢，人不走桥走，对不对，水不流人流，是不是，所以可怜持竹天下人，六六原来三十六。可惜啊，天下这些人呢，他不识得禅宗的这种啊，就是向上一路的这个啊智慧啊，全都执着了一些死理、一些定法、一些因果啊、一些逻辑、一些啊，就是说能听得明白的、听得懂的东西，可思议的、对不思议的啊、对真正的妙性完全的不能领悟啊，所以六六原来三十六，这个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了啊，六六就是三十六，你不用多想啊。这一段也学完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中午呢先跟大家学到这。讲多其实自己有很多的经历想讲，就是讲这个嗓子还是会有一点哑是吧，为了让大家能够听的时候啊感觉就是说音频的质量好一点哈，我还尽量多休息吧啊，看看下午如果有时间再讲一会啊，如果就是嗓子不太好咱们就放在以后再讲啊，今天已经讲了两会了啊。就是我们学林间录里边这些 东西它都是啊，不是说我们光学一些故事学一些开示，这些都是跟禅宗的修行息息相关的，它是祖师禅的东西很多啊，大家尤其刚接触祖师禅的啊，想了解真正禅宗的这个特点的啊，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看啊，自己可以先看看看你能看懂多少，是吧，看不懂就先等等着我讲啊。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啊。